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5日星期三，教会纪念傅天娜修女。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活的信德，继续播讲方济各加布遣会在中国平凉教区传教的故事。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为今年十月制定的祈祷意向是，请为教会向众人开放祈祷。圣座新闻室公布了2023年世界社会传播日主题，用心说话，在爱德中持守真理。教宗方济各任命了圣座传播部的新成员和顾问。教宗决定将观光牧灵工作转交给福音传播部负责。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重组后的新结构。圣座传播部编辑主任托尔涅利发表一篇评论文章，题目是各国领导人的责任，避免战争升级的灾难性后果。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为今年十月制定的祈祷意向是，请为教会向众人开放祈祷。教宗写说，发扬众义精神是什么意思？众义的意思是同道协行，在希腊文中意思是一起走，朝着同一个方向走。这就是天主对教会在第三个千年的期望，重新意识到他们是旅途中的人民，他们必须一起行动。具有这种众义风格的教会是聆听的教会，知道聆听不仅仅是听。聆听指的是在多元差异中相互倾听，并向教外人士敞开大门。这不是收集意见或举行议会的问题。众义不是问卷调查，而是要聆听圣神这位主角，是要祈祷。没有祈祷就没有众义。让我们借此机会成为一个亲近他人的教会。亲近他人是天主的风格。让我们感谢全体天主子民，他们通过细心的聆听走在众义的道路上。祈愿教会忠于福音，勇于宣讲，成为一个团结、友爱与接纳的场所，越来越活出众义的精神。不仅是导弹和大炮，话语也是如此。尤其是那些向公众进行传播的话语，他们需要去除今天在广播业及其专业人员当中也盛行的某种战争狂。年复一年，教宗方济各不断提出关于传播工作的方法，每次都会在醒思中加入一个主题，即2022年邀请传播界用心聆听之后，2023年社会传播日的主题提出了用心说话，也就是圣座新闻室公告中所说的以温和的态度说话，把传播的才能用于搭建桥梁而不是筑墙。这项邀请与世界主教会议倡导的传播风格相呼应。这项会议的最后进程将于2023年年底完成。然而，正如公告所言，在包括教会生活在内，一个以极化和激怒情绪的辩论为特征的时代， 教宗方济各尤其希望有一个懂得逆流而上的媒体系统。圣座西门市的公告接着指出，福音宣讲的真理有时让人感到困扰，这个宣讲不能没有怜悯，也不能缺乏与当代的人同甘共苦。同样，在我们目前经历的全球性冲突的悲哀局势下，比以往更需要肯定一种不带有仇恨的传播，这是一种与他人敞开对话的沟通，促进全面裁军，努力消除隐藏在我们心中的战争狂。正如圣若望二十三世60年前在《和平于世通义》中已经提到的那样，圣座西门市的公告最后表明，这是每个人都需做出的努力，传播工作者更应该把自己的专业作为一份使命，建设一个更公正、更有爱和更有人性的未来。此外，教会在庆祝总领天使庆日当天，也庆祝传播主保圣加比厄尔天使。教宗方济各在此机会任命了圣座传播部的两位新成员和十名新顾问。这两名新成员，一位是新上任的意大利佩鲁贾教区马菲伊斯总主教，他曾是意大利主教团发言人；另一位是新上任的巴西坎普林普教区德卡斯特鲁主教，他担任过圣保罗会的总会长。依据于10月1日生效的教宗复文，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部长切尔尼9月30日颁布法令，宣布观光牧灵工作转移至福音传播部管辖权内。教宗方济各今年9月7日接见了切尔尼枢机，以这份复文做出上述决定。教宗的复文首先回顾受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训导的启发，教宗若望保罗二世于1988年6月28日颁布了善牧宗座宪章，设立圣座移民与观光委员会。2016年8月17日，教宗方济各颁布人类进步手谕，创建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将圣座正义与和平委员会、一心委员会、移民与观光委员会以及医疗人员牧灵委员会整合在一起。接着教宗写道，根据2022年3月19日颁布的新宗座宪章，你们去宣讲福音的要求，观光牧灵工作的职权交由新成立的福音传播部负责。教宗的这份复文在罗马观察报上公布，同时也刊登在宗座公报上。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9月29日在圣座西门市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这个部会重组后的新面貌，指出这是教宗方济各颁布的新宗座宪章，你们去宣讲福音精神在该部会的具体落实。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部长切尔尼枢机解释新宗座宪章，你们去宣讲福音赋予这个部会的使命，即是在委托给我们的人类家庭的共同家园中，促进公共与社会生存各个领域中的人类和天主赐予的人性尊严、人权、健康、正义与和平。该部会在2017年建立以来已离时五年了，为重组内部结构进行了彻底评估。在新闻发布会上，切尔尼枢机和秘书长斯梅利利修女介绍了该部会结构重组的情况。他们表示，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的任务是以众议精神的精神去聆听、对话和反思，将获得的结果反馈给负责促进、保护和全面发展天主子民的地方教会，为人类的整体发展服务。他们解释道，重组后的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分为三个部分， 聆听与对话，就是与地方教会及促进人类整体发展的各层专职人员展开对话，探索和反思，就是根据教会的必要规则和社会训导来看待当今世界的挑战，设法给出答案，交流与反馈，就是通过文件形式或实际有益的提议反馈给地方教会团体，并透过广泛的网络进行共享。因此，重组后的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有三个行政团队：总秘书处、评估与规划、管理与服务。教宗方济各10月2日主日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决定将原本用于讲解当天福音的时间全部用来为和平呼吁，因为当前笼罩世界的威胁非常严重。圣座传播部编辑主任托尔涅利随后撰写了一篇评论文章，指出这件事此前只发生过一次。当时刚就任几个月的教宗方济各为陷入战乱的叙利亚发声，然而这两次的情况不可同日而语，今天面对的威胁显然更大，因为它可能会引发灾难性的后果。教宗在念经前先后向俄罗斯联邦总统和乌克兰总统发出呼吁，教宗先是预请俄国总统也出于对该国人民的爱停止由他开始的暴力螺旋，接着教宗敦促乌克兰总统不要对认真的和平提议关闭大门。此外，教宗也忧心忡忡地大力呼吁所有负责国家政治的人士竭尽所能终止这场在基督信仰欧洲中心爆发的战争，不要让危险局势越演越烈。托尔涅利表示，教宗以这些沉重的话语提醒所有人，在这场导致众多无辜百姓死亡、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国家满目疮痍，而且今天恐怕会把全世界拖进核子浩劫深渊的冲突里，不会只有两个直接涉入国家的领导人是主角，其他人也应该极力要求停火，促进对话的举措，以促成教宗方济各所说的和平的模式，而非持续使用战争的模式，一直疯狂地诉诸于增加军备，使得人们搁置能源转型，难以期盼一种不再本着弱肉强食昔日军事联盟的国际秩序。自从2月24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爆发起，一周又一周，一个月接着一个月，一切似乎依循惯性发生，仿佛唯一可行的出路是一方胜过另一方，为和平放手一搏的外交创意和勇气短缺，特别欠缺的是为欧洲和世界的前景扪心自问的高瞻远瞩。今年四月份，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和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不约而同提到了赫尔辛基协议。托尔涅利解释道，赫尔辛基协议在1975年为铁幕下的欧洲和分裂成两大阵营的世界标志出意义深远的转折。教宗方济各今年9月14日在哈萨克斯坦首都也提到这一点，呼求新的赫尔辛基精神。托尔涅利最后写道，博多禄继承人于10月2日主日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发出的呼吁，是在危急关头呼唤每个人的责任感，好使人类共同的福祉能胜过于强权的片面利益。我们还有时间。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 活的信德。
加布浅会西班牙纳瓦拉会省的吴道南修士，从1934年10月抵达平凉后，在那里服务了17年。这期间，除了从1936年到1946年因西班牙内战和中日战争的影响，传教士们和省会中断了联系外，吴修士一直都有信函寄到省会，向省会长报告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状况。下面这封信是他于1947年12月14日在平凉写的。尊敬的省会长里卡多神父，主内平安。我利用圣诞节和新年的机会写信给你，希望耶稣圣婴降福你，为你和整个省会带来1948吉祥的一年。希望新的一年传教工作有新气象，监牧区晋升为教区，还有募集到盖新主教座堂的费用。除此之外，复活节之后会有三位新的中国神父在这里进铎。过去的日子，我们为马神父的过世感到难过，希望他在天上得享光荣。这个传教站丧失了一位难得的传教士，他的工作是无法被人取代的。很多年前，他因癫痫而备受困扰，尽管这老毛病不断困扰着他，他依然扛起传教站领袖的职责。前一阵子，他参加一位因斑疹伤寒去世的教友弥撒，后来自己也不慎感染此病。他的病痛与去世都教化了我们，他的过世造成了我们的损失。要找到一位英文说得这么好的传教士真不容易。战争时，他多次帮助我们解决了翻译的难题，特别是当美国士兵在这里的时候。10月30日，塔尔西西奥神父离开我们前往西班牙，他打算12月10号在上海搭比利时的飞机。如果他顺利搭上的话，很快你可以在省会看到他。我们知道他在12月5号离开西安到上海。至于从布鲁塞尔飞到中国的飞机，比利时提供传教士75折的折扣。战争如火如荼的进行，战争能够结束的希望似乎不大。就这一点来说，幸好青海来的穆斯林军队带给中国和平。这些部队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当他们来的时候，我们本来以为安全了。不过，可怕的是，中国北方的传教站被红军占领。传教士尝尽了苦头。去年暑假的回忆令我们难忘。当我们最后的四位传教士到达这里，在他们当中，我们竟找不到你，没有办法想象我们多么希望会有人来这儿探望我们，来看看我们传教站的诸多迫切需要。如果我们有更多资源的话，就可以成就更多的事。关于我自己，我可以告诉你一切都很好。我在这儿很快乐，世上的任何事都不能改变我的命运。我会记得每天早上为你祈祷。再会了，期待着你的降福。吴修士写给沈会长的信一般都很简短，从他的信中可以看到，当时平凉传教工作因经济短缺而困难进行。以下这封信写于1948年10月6号。亲爱的佛罗伦西省会长，主内平安。我到现在才知道你的主保站立日快到了。我不希望告诉你这件事的时候没有多附带讲一些别的事，特别是希望在参加弥撒和领圣体的时候 能够有你在场。我利用这机会为你当选为省会的最高职务道贺。我们可以说非常幸运，因为两位会长就是亲兄弟。毫无疑问，这对传教站是很有帮助的。不过，最近3年来，我们最期待的是希望能够在中国的土地上拥抱你。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过在省会，大家都很害怕这类行程。其他的修会则经常四处旅行。明确地说，圣言会的视察员已到了兰州。他们最大的困难是飞机的花费太高，否则的话，搭飞机既舒适又快速，你可以搭飞机直接从兰州到西安，这两地相距大约300公里，然后再搭2天的车子。现在我们最希望的是有人能够来看看我们的传教站。可以确定的是，如果你在现场看到传教站的需要，就会知道多一点钱可以做更多的事。希望你会受到鼓舞而多帮助我们。至于红军的情形，一般人的看法很悲观，没有人知道结局会变得如何。在我们的地方情形还算好，希望可以继续下去。我们在这里受到穆斯林士兵的保护，这些人是值得信赖的。10月12号开始我们的年度闭境，为此原因，所有的传教士都聚在平凉。你没有办法想象这类的聚会带给我们多大的欢乐。问候所有的弟兄，特别是我的侄儿拉斐尔神父，在此向你道贺。同时我也会为你祈祷，期待着你的降服，你的弟兄吴道南修士。在1949年1月1日的信中，吴修士就当时的险恶局势请求祈祷。他向沈会长说，虽然现在祝贺是有点晚了，我利用这圣诞节的机会祝福你和沈会可以得到许多降服，同时也祝你新年快乐。希望这一年世界充满和平，特别是我们在中国的心爱传教站。这里的情况越来越糟，就人的能力而言似乎没有办法解决。不过我们仍然信任天主。众人的祈祷帮助了我们免除一切凶恶。现在我们需要更多的祈祷，这样天主才会让我们免于灾难。我们也寄出了一期的刊物，我不知道你对《平凉公报》这期刊物有什么看法。如果有任何的缺点，请告诉我们，我们会很感激，并且会在下一期的内容上做更正。6个月后，也就是1949年6月13日，吴修士在写给沈会长的信中说，平凉变成了战争中伤患的收容所，并再次表示需要人们的祈祷。敬爱的潘普洛纳沈会长，主内平安，我寄给你加布前的刊物，会不会收到取决于你运气的好坏。我们收到沈会最后一期的纳瓦拉公报，是1948年的8月出版的。最后一期平凉公报的文章上宣告了目前正在进行的重大战役。这消息听起来很可怕。根据最新消息，穆斯林较具优势，不过由于他们的军事力量不足，造成了许多伤亡，数以千计的许多伤患不断涌入。我一点儿也不夸张，平凉变成了一座伤患的收容所。一如他们所说，有100万人在为这场血腥的战役奋斗。双方势均力敌，不过穆斯林的军事装备略逊一筹。穆斯林已经决定，如果不能赢得这场战役， 您可投身去意。对他们来说，这是一场圣战。战场离这里只有200公里远。他们日以继夜的前进，丝毫不休息。离开的时候带着面包和食物，回城时带来许多伤患。我们在这里很好，现在我们需要的是祈祷，剩下则交由天主去做。请代我向你们那儿的三位中国人问候。在次年，也就是1950年圣诞节前，吴修士又写了一封信给沈会长，报告了他们的情况。亲爱的潘普洛纳沈会长、佛罗伦西神父，主内平安，圣诞节快到了，我一直想写信给你，并且也写给亲爱的沈会，希望耶稣圣婴降服你，不管是物质方面还是精神方面。1951新的一年，祝你平安吉祥。今年我们有一件新鲜事，这与过去的几年都不一样，因为圣诞节是在星期一。教廷驻华公使黎培黎主教准许我们在前一晚，也就是星期日的下午举办圣诞弥撒。这样做特别是为了那些学生和上班族，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在星期一参加弥撒，所以我们会在24号星期天举行庄严的大礼弥撒。与中国其他地方传来的消息相比，我们这儿的条件算是很好，我们不能抱怨。比起我们住过的地方，这里算是很好的了。为什么？至于原因，我们也不知道。我想是因为许多默祷者和恩人的祈祷，特别是修女们。比起我们，他们还更像是传教士。为了我们的教区，他们天天祈祷并奉献牺牲。在这困难的时代，我们的确需要许多像这样的圣女小德兰。接下来的冬天，我准备要去德国加布前会在天水的医院，学习一点关于实用的医学常识。这件事我已得到会长的同意，不过当地警察却不给我们核准。他们认为在土匪猖獗的情况下很危险，外国传教士并不合适外出走动。他们说这样做是为了要保护我们等，全是些冠冕堂皇的话，反正就是不核准我们的请求。我们一出门即面对四处的路障，或者他们就干脆拒绝我们算了。我们最近才知道，他们对外国人的行动有许多限制的新规定，这似乎是故意要和我们作对。最近对于韩国战争的胜利，大家感到心神不定，不知道那边会发生什么。我没有什么好写的了，原谅我写了这么多的内容来打扰你，期待着你的降服。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Laudato Jesus Christus.